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门。圣经用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话语有很多。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中如此告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承认神是他的牧者，这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神的羊。倘若大卫将自己看作猎犬，他大概会告白：耶和华是我的猎人。倘若他视自己为猎豹，或许就会说：耶和华是我的泰山。当大卫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只羊的时候，他才得以遇见那位永远看过羊群的牧者。大卫将自己定义为羊，其中蕴含着重要的意义。据说羊没有方向感，认不得路，若无人引导，就必定会迷失方向。而且羊没有独自觅食的能力，无法找到草场所在之处，既找不着路，又无力觅食。若是没有人为它预备食物，最终只能饿死。同时，羊也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它们不像羚羊、猎豹那样脚步迅速，也没有像狮子、豹那般有锋利的獠牙，更不像鹰、雕、猫头鹰那样翱翔在天空，也没有尖利的爪牙。即便头上长角，也是向后弯曲，对自我保护几乎没有帮助。若无人守护羊，便只能成为猛兽轻而易得的猎物。因此，大卫将自己定义为羊，意味着他承认凭自己的能力无从知晓当往何处去，是寻不见正路的无能者，凭自己的智慧无法找到真正的滋养，是无知的人。靠自己的力量，既无法获得，也不能享有永恒的生命，不过是有限的受造之物。正因如此，他才得以遇见那位做永恒牧者的神。对大卫而言，羊就像牧者，引导羊群走正路那样，带领他行在正确的道上，如同牧者为羊群预备食物一般，神也为他供应永恒生命的 粮食。又好似牧者不顾猛兽的种类，全力守护羊群脱离攻击。神正是那位守护他生命的保障。所以大卫才会告白，这位神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使他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这样的生命之所以能够成就，正是因为大卫将自己看作了羊。倘若他把自己当作狮子、豹那样的猛兽，或者是鹰、雕那样的猛禽，就永远也遇不见这位做牧者的神了。此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中也这样称呼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说，我们如同枝子连于真葡萄树，连于耶稣基督。枝子唯有连于树身才能够存活，枝子与树相连的时候，便如同住在树里面，树也住在枝子里面。此时枝子从树领受生命，方能结出果实。然而一旦与树分离，枝子不仅再结不出新的果子，原本的生命也会渐渐消失。所以若不连于树身，枝子便会日渐枯萎，彻底失去生机的枝子，最终只能被扔进火里，当作柴火烧掉。连于真葡萄树，主耶稣，正是主的心意。只要我们常与他相连，从我们里面结出话语的果子、真理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是主亲自将生命的养分供给我们。如此看来，我们自己的想法筹算并不重要，自己选择的道路也不重要，就连我们设想的时机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连于做葡萄树的主，做主的枝子。就好比在有限的年日里仍能呼吸生命的气息，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却过着与永恒相连的生活。圣经除了以牧人与羊、葡萄树与枝子来形容主与我们的关系外，还提到陶匠与泥土、新郎与新妇、君王与百姓、父亲与儿女等诸多比喻。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又将我们称作军人、战士。旧约圣经里形容神的称呼中频繁出现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永恒的统帅。今天的经文六章十到十二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写下这些内容时，他脑海中想必浮现过两类身影，一类是当年横扫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罗马军人，另一类就是在以弗所等罗马帝国大城市的圆形竞技场中，当着千万观众的面不得不赌上性命决斗的决斗士们。在今天的经文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深记在心里。第一，我们的信仰生活本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无论我们是否察觉，是否意识到，事实都是如此。所以圣经也将信仰生活称作征战。征战本是两个人互相抓住对方的腰带，凭力量与技巧先将 对手摔倒在地而获胜，本是韩国特有的传统运动。除此之外，也衍生为为了战胜某个对象，成就某件事而倾尽全力坚持到底的意思。与某个对象征战，正说明要胜过他绝非易事。走轻松安逸的道路，我们的信仰永远无法成长成熟。在20多年前，地方上某所国立大学开始有一门通识课《美术概论》。教授课程的讲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40道选择题，其中就有几道题目是这样的：你正在参加这门课程，名称是第一《国乐概论》。第二，美术误解。第三，美术概论。第四，魔术概论。以下哪项属于美术治疗的作用？预防成人病。二，增强体力。三，预防感冒。四，培养感知力。以下职业中，纹身最能派上用场的是哪一个？第一，总统。第二，教师。第三，搓澡工。第四是地痞。文森特梵高戈尔后晚年入住的医院是：一、泌尿科；二、妇产科；三、牙科；四、精神科。涂鸦是否可以被称为艺术？一、可以；二、不可以；三、不清楚；四、原本知道，现在记不清了。最后一道题，头太疼了，剩下50道题实在是怎样出来了？这个括号应该填一吃，二答不，第三说不，第四还不起。这位讲师表示，之所以出这样的题，是希望能让选修美术概论的学生们用更轻松的方式走进原本晦涩难懂的美术领域。这确实是很有创意的思路，但有一个道理是明确的，学生要想练就过硬的能力，从来不是靠只做简单的题目，而是在攻克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人生也是一样，一个人的品格与生命要走向成熟，往往是在反复思索攻克难题之后才发生的事。信仰生活更是如此。我们的信仰正是在经历不简单的试炼时，才会变得更深、更广、更高。84篇5到7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 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在主里面生活，从主那里支取力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深知离了主，自己便无法刚强。经上也说，心中有西安大道的人是有福的。西安大道就是通往神的道路。当时每逢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众人纷纷前往主的帐幕敬拜，这络绎不绝的行列便被称为西安大道。那些每主日、平日也仍前往敬拜场所去敬拜主、学习主的话语、服侍主的人是有福的。这福气并非来自他们在此途中所获得的什么，而是因他们本就拥有了这条道路。要走上西安大道，就必须经过流泪谷，按照字面的意思又称为拔卡谷。拔卡本就意为痛哭眼泪。我们的人生中，人人都会经过流泪谷，无人例外。只是每个人所处的阶段各不相同。有人在年少时走过，有人在青年的时候走过，有人在中年，也有人是在晚年。流泪谷的缘由也各有不同，有人因经济困境，有人因疾病痛苦。有人因家庭的变故，也有人因人际关系而走过流泪谷。更重要的是，个人所流眼泪的多少也不相同。有人仅见几滴眼泪，有人却淌过几十次，还有人眼泪之多，杂于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处泉眼。除了自己与主，没有人能知晓你究竟淌过多少泪水。正因为有过流泪谷的经历，我们才得以清晰地望见西安大道，也才明白这道路本就是恩典与祝福。那些穿过流泪谷、行在西安大道上的人，才是踏踏实实的达成了自己所面对的属灵征战与征战的人。今天的经文里，我们当铭记在心里。第二点是属灵的征战与征战，必须由我们亲自参与，要在主里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这正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或许有信徒会说，不用自己去做什么，就像点亮黑暗房间里的灯就会明亮一样。我们只要仰望作为光的主，主就会成就一切。我们只需要简简单单仰望主就够了，不必自己挥手，主会为我们征战，他必赐下胜利，我们只要仰望他就好。可是呢，倘若真的是主替我们打完所有的仗，我们只需坐着旁观， 那今天这段经文本就不必写下，主也不会吩咐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而是可能会说穿上运动服，换上出游的衣裳就够了。主说要代替我们征战，这话也正如当年以色列人结束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正要动身出离埃及的时候，横在他们面前的正是红海。那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出埃及记14:13-14，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需静默，不要作声。只管站住，只需静默，字面意思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以色列百姓能够站在那里，从来不是靠自己做过什么，他们从未与埃及军队刀兵相向，短兵相接，从未射出过一支箭。埃及遭遇实灾时，他们没有喂养过一只青蛙、苍蝇、蝗虫，再将它们放出。全地，整个埃及地陷入黑暗之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走进埃及人的家里吹灭过一盏灯。可即便如此，他们终究还是站到了红海面前。因此说，不是我们在征战。还有一首这样的赞美，开头是这样的：世上的诱惑试探。歌词是这样的：世上的诱惑与试探向我涌来的时候，凭我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全然胜过，在狂风巨浪之中，我的灵惧怕颤抖，正不知所措，茫然徘徊的时候，赞美主啊，举起手来赞美他，这征战本不属于我。赞美主啊，举起手来赞美他，这征战属于我们的神。在满是谎言与欺哄的世界里，我不知该往何处去，正踌躇不前。那掌握空中权势的，正想要将我们拖入失败与绝望。环顾四周，仿佛身旁空无一人，可当我抬起信心的眼，便看见那位同在，此刻仍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是那位胜过死亡与黑暗权势的耶稣。若正如歌词所说，征战全然属于神，那我们本就不必挺身而出，也根本没有理由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语。既然征战本是神的事，他自会去做，那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全副武装了。但主却两次明确吩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圣经也在多处提醒我们，这属灵的征战原是我们必须亲自参与的。那雅各书4:7如此记录着：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必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主没有说无视魔鬼，也没有说躲避魔鬼，而是吩咐我们抵挡魔鬼，并且他应许只要我们如此行，魔鬼就必逃离我们。彼得前书5:8如此见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个吞吃的人。倘若我们的信仰生活并非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便无需警醒，也无需谨守，只管在主里面安然沉睡就够了。 保罗最后写下并寄出的书信是提摩太后书，因此也被称作保罗的遗书。他在其中如此告白了自己的信仰生活与侍奉的经历。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自己打了美好的仗，却没有说将一切交托给主。他又告白说，因自己持守了信仰，跑完了当跑的路，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并且这冠冕不是单为他预备的，也是为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预备的。所谓爱慕主显现的人，正是那些打了美好的仗，跑完当行之路，却将信仰持守到底的人，也就是我们。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领他们往迦南地去，可法老从一开始就不肯应允。于是摩西吩咐，摩西遵照神的吩咐行了十灾的神迹，法老最终不得不放以色列人离开。但没过多久，法老又心生悔意，集结全军从后面追赶，以色列人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前面有红海挡路，后面有埃及大军紧逼。就在这时，怨言与不满在民中爆发出来。难道埃及没有坟地，要把我们带来死在这里吗？与其死在这里，倒不如留在埃及做奴仆，终老一生还更好。而摩西在那时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正是我们先前读到的那番话，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以色列人要使红海分开，究竟做了什么呢？是所有人一起每人喝一口水吗？还是每人舀起一瓢水往外倒呢？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是神使援助与黑暗隔在埃及军队和以色列人中间，让埃及人无法靠近，是神整夜使红海的水退去，是神让红海海底变得像干地一样坚实，也是神在以色列人全数过了海，埃及军队正行在海中央的时候，使海水重新合拢。这正象征着因信称义的救恩。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确实没有任何可夸的作为。然而亲身经历了神恩典与作为的以色列人，要进入并得着迦南地，就必须与当地的居民征战。这却是他们必须亲自去做的事情。此外，在那地生活的时候，不被迦南的宗教与文化同化，顺服神的话语，活出神子民的样式，也必须由以色列人自己来完成，将自己塑造为合神心意的子民。也就是说，称圣本身就是他们当尽的本分。正因如此，保罗才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样说，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着你们得救的功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过红海前后，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换成新衣，手中的财物也没有忽然增多，他们也没有突然变得聪明，也没有生出什么新的能力。但是有一样东西确实改变了，那就是他们的身份。过红海之前，那就是他们过红海之前是埃及的奴隶，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就成了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正因如此，因信称义的救恩也就称为身份层面的救恩。与身份层面的救恩相伴，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所说的做成的救恩，这可以称为生命程度的救恩。这好比初中生升入高中的时候，所有入学的人在高中生这一身份上完全同等，没有谁不是高中生。但论到学业成绩，个人之间就有了差异。因为这个他们的学习水平是不同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得救，成为了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得到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份层面的救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我们生命程度的救恩却各不相同。在进入主的国度之前，我们都有各自的成圣本分，要让自己的生命救恩程度不断晋升。主吩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又提醒我们，我们的征战并不是属血气的。这句话所指向的并非我们的身份救恩，而是我们的生命程度的救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穿戴好了神的全副军装？当我们听见有人说主的名在地上被轻慢，教会与基督徒失去了当年的体统，没能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反而总想披上世俗价值观的外衣，也不愿脱去世俗的私欲的鞋。让我们都在主面前脱下脚上的鞋，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也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要与属血气的较量。当我们穿戴整齐，打完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美好的仗的时候，主的名就必再次被高举，教会也能持守属神的品性，重新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做牧者的主面前，我们不过是一只羊；在做真葡萄树的主里面，我们不过是连于他的枝子。感谢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本是蒙召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的人。羊没有方向感，寻不见道路，也无力自己寻找食物，更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若没有牧者，便无法存活。同样，从葡萄树上摘下的枝子，既不能结果子，也不能存留生命，用不了多久就会枯干，最终被扔在火里，当作柴火烧尽。求你保守我们，永远不忘，离了主，我们就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如同从树上 堕落的枝子。也求你使我们不做只懂得安详的羊与枝子身份的幼稚信徒，反倒常常纪念我们本是蒙召穿戴全副军装去打那非输血气的属灵的美好的仗的人。求你使我们脱去世俗的价值观与私欲的鞋，一生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活出基督生命样式的美好的样见证。愿我们不仅自己穿戴军装打赢那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也能彼此服侍，帮助他人也穿上全副军装投身征战。愿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忠心持守，不断晋升，好叫主的名再次被高举，教会也能重新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